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提到念神学院，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念神学院呢？我们今天要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到斯普珍他所创办的教牧神学院，还有劝勉神学生侍奉的基础是什么。他们所收的第一位学生是不识字，而且几乎呢没念过书的一个非常有热情来传福音的弟兄哦。好，读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勿作独行侠，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一起来读这本慈神爱所。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勿作独行侠。伦敦一个小学生作文得了首奖，文中有几句话是这样写的：我相信今天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双胞胎，证明了一件事实，因为许多小孩子害怕单独一个人进到世界来。尽管这位小作家的神学观点缺乏凭据，不过他倒是触及了现代人的问题，孤单。早在伊甸园事件之前，上帝看到亚当孤独寂寞，便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上帝造出了夏娃。伊甸园成为第一对夫妇的家，他们享有两方面的联系，人与上帝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后来他们违抗上帝的命令，自动切断了人与上帝之间的联系，自然界也受连累，受到咒诅。亚当必须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始祖堕落后，人的心便充满了焦虑不安、恐惧与不信任感，更叫人在这个可怕的世界更显孤独。始祖的罪也在后代子孙身上留下一个印记。不过上帝不愿见人陷在孤单的胡同里。上帝起初造人，本意是希望人与人之间有良好的交往，因此道成肉身，上帝差他的独生子到世界来，挪去罪的隔阂，重新恢复人与上帝之间的交往。今天世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任何人只要承认自己的罪，并信赖救主耶稣基督，基督并与这个人建立个人的关系，他就成为比我们同胞手足更亲的朋友。因此你切莫单打独斗，做一个独行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差派独生爱子来，使我们可以与你和好， 愿我们也能成为和平的使者，扶持软弱孤单的人，与弟兄姐妹携手共奔天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来听这一首《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进入这本书的第四大部分了。这本书总共分为十大部分，我们已经看完前面三个部分了。第四个部分的主题是主为困苦人预备恩惠，我们要看到第31章创办教牧神学院，以及第32章劝勉神学生侍奉的基础。司不真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教育能够使人成为传道人，成为传道人必须本于上帝的呼召，我们只能装备他们，不在乎他们的聪明、学识、家庭背景，他们是上帝的工人，就有上帝的印证。他们爱耶稣、爱人、传福音、有信心、领人信耶稣、持守真理、传讲耶稣基督并十字架，不在乎贫富，愿过圣洁的生活，不在乎困难，愿去各处分享。这是耶稣基督高抹的人，我们要装备他们，在他们服侍的初期支持他们。19世纪英国教育的普及率很低，接近 90% 的人是文盲，一般人只能认识几个生活常用的字汇。有个弟兄名叫麦都斯，没有上过学，在司不真布道会中信主。信主后，他白天在工厂编草绳，晚上在伦敦桥上发福音单张，向人传福音。麦都斯传福音三个月，没有什么人理会他。有人向司不真抱怨，那个在桥上传福音的人讲话很大声，发音不标准，表达不佳，用词不顺，简直是噪音制造机，请司不真去劝劝他。司不真到伦敦桥上，站在人群中听他讲。麦都斯看见司不真心情更加紧张，讲话更结巴，传讲时停顿几次，又擦了几次汗，几乎讲不下去。司不真听了，知道这弟兄深爱耶稣，有传福音的热忱。司不真站出来，当众鼓励他讲下去。那一次麦都斯传福音，同样没有人信主。群众散去后，司不真问，为什么要在桥上布道？麦都斯说，我很想告诉别人，信耶稣很棒。司不真又问，你传了那么久，没有人相信，为什么还要传呢？他说，我爱主，宁愿为他舍命，就是把我的头砍下来，我还是要传福音。司不真又问，既然主感动你传福音，为什么没有人信主呢？他说，大概是我没有受什么教育，没有人要听我讲话。司不真后来写道，受教育不会使人传福音更有果效，但是未受教育会使人将不顺利，归咎于自己的教育程度太低。司不真替麦都斯写推荐函给几所神学院，都被拒绝。他去考神学院，成绩太差，没有通过。司不真相信他确实蒙上帝呼召，但是他的学历不符合神学院的要求。司不真邀请乔治牧师与罗杰斯牧师一起讨论解决之道。两位伦敦地区的牧师听过麦都斯传福音，肯定他有侍奉的呼召，也有侍奉的热忱，但是没有神学院愿意收他。他们讨论不出解决之道，只好一起跪下来祷告。司不真后来写道，祷告时主提醒我，不要既担心弟兄姐妹的教育程度，又期盼他们的侍奉有果效，要成为单单仰望主的牧羊者，不要担心弟兄姐妹日后的侍奉果效，而是现今就起来装备他们。我对主说，我没有念过神学院，没有教导神学生的经验，没有开办神学院的经费，时间、体力都……忽然，主耶稣的能力如同清晨的露珠临到我，让我确信主必供应。耶稣要我起来为缺乏教育、有心服侍的弟兄姐妹效力。至于他们以后要在哪里侍奉，主会引领。1856年3月，司不真向执事会提出成立神学院，校名为牧者学院。他写道，这学校是培养有爱心灵魂的人和清楚的头脑。司不真一直深得执事会敬爱， 提案向来顺利通过，唯独这次执事会却拖延很久，难以决定。后来请司布真列席关心问他，你才经过很大的打击，还想要开启一项新事工吗？司布真说，侍奉主的人是为耶稣放在我们心里的负担往前，耶稣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恩赐，且有传福音的负担与服侍众人的心。如果因为我个人遇到打击与挫折就受阻碍，我们岂能称为忠心侍奉主的人呢？执事们在问，你要牧养这么多人的教会，又要成立神学院，会不会同时做太多事？司布真的回答成为他一生服侍的名言，上帝感动我们从事新事工，早就备妥服侍的人才在我们当中。他认为合适的配搭者一定早在教会中。司布真说完随即离席，执事会仔细讨论后同意成立神学院，并决定与筹募建堂同步进行。执事会做了非常有智慧的决定，建堂的部分成立建堂委员会，司布真不用参与建堂的诸多事工，只需做最后的决策。神学院的创办部分成立神学院委员会，由司布真担任主席，教会执事会不负责管理神学院，只支持初期开办经费，一开始就让神学院从教会独立出去。司布真定下牧者学院的招生原则，一，不用入学考，招收各教会没有学历蒙护照的基督徒。二，课程为五大类，神学、讲道学、古典文学、数学与自然科学、公共卫生学。三，神学院为两年制学校，必要时得延为三年。四，免学费，每年提供每名神学生50英镑的资助金。五，所聘师资皆为有实际牧会经验、长期海外宣教或对教导神学生有负担的专业老师。学生毕业后可在新公园街浸信会担任全职实习长老一年，而后差派出去拓荒或到海外建立教会。消息传出后，批评的声浪很大。向来爱攻击司布真的威尔斯是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讥诮这神学院是穷人傻瓜的神学院，不用考试就可入学。司布真给他回信，我愿意前往贵院参观，向你学习。威尔斯回应，我的学校已经喷了许多杀虫剂，不敬畏上帝的跳蚤无法入内。司布真回信，我若去了，相信你的辖区还会有许多跳蚤。此外，著名的牧师霍尔说，司布真太年轻不成熟，年轻的人只能成立肤浅的神学院，不成熟的人只能成立不成熟的神学院。司布真回应，教导不在乎年纪与成熟度，在乎是否认识上帝的话语。年轻人也可以教导上帝的话语，实践在生活里。另外有人攻击说，神学院不重视以神学为主的教材，还加入其他学科，这叫什么神学院呢？司布真回应，真正的神学是人心在上帝面前正确，不是在理论上正确。有人攻击说，司布真创办的神学院竟然没有放入新派神学的课程。司布真坚持说，古老的福音就可改变人心，不用加添什么。有人批判司布真的讲道学是福音布道，不具学术性的深度，怎能教导学生呢？司布真回应，真正的解经不需要学术支撑，只需站在主耶稣的真理上，解经能否深入决定在相信上帝话语的深度，解经的教育决定在圣灵对人开启，使人明白圣经。真正注重真理的人会有受教的心，愿意接受上帝的启示。有人批判司布真一个人决定教师人选与修课课程是垄断式的治校，不具学院该有的自由学风。司布真回应，自由是真理结出的果子，真理不会长在强调自由的原地，人必须有耶稣救赎的真理才有自由。来吧，爱主的人，让我们服侍爱我们的主，在这不幸的黑暗世代，起来接受装备，服侍这一代， 成为上帝中心的人。1856年3月22日，司布真在讲台上向会众宣布成立牧者学院，主要为培养上帝的工人。他以彼得后书1章10到11节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作为神学教育的基础。司布真说，我们创办神学教育不是为了外在的要求，而是在上帝祭坛前的侍奉；不是为了神学理论，而是把上帝的教导存在心中，体会真理的亮光，并在生活中实践。神学教育不是什么高明的说法都要信，而是体认到除了基督我们没有可信。神学教育不为明白深奥的哲理或辩论难解的事，为单纯的传讲福音。神学教育不为了解形而上的事，是为认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期待培养的神学生持续勤劳侍奉，是靠住刚强的基督精兵，有狮子的刚强和勇猛，看到敌人不害怕，即使面对嘲弄与威胁，我们的勇敢来自主与圣灵的帮助。我们的知识是好好研读圣经，真正的知识是在圣经里。我们越认识圣经，就越有新鲜活泼的信息。真正的神学来自有系统的认识圣经，并相信圣经绝对无误。圣经要我们真实的去经历，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不需要哲学科学去佐证。圣经是恩典的福音，我们一生要高举基督在圣经的启示，单单传讲他的救赎。侍奉上帝除了有神学的认识，还要有节制，重视敬虔的知识，不是让我们不注意健康，不是让我们有知识就骄傲起来，不是让我们有经验就自以为是。我们讲道不是心存苦毒的批判，我们的饮食起居、心中所存、头脑所想都要有节制。有节制的人情感才不会太软弱，情感不知节制的人一点风吹草动就感伤。有了节制，圣灵还会加给我们忍耐，让我们为主受苦，忍受试炼成精金。忍耐的人才会不住的祷告，而非不断的呻吟。忍耐的人在受苦中不怀疑，在苦难里不忧郁。有忍耐的人才会有敬虔。敬虔不是宗教上的敬虔，许多自称宗教敬虔的人没有见证。真正敬虔的人常不符合宗教敬虔的要求。我们不是要培养宗教上的敬虔者，恪遵外面的规条，内心却没有什么改变。真正的敬虔，心中有圣灵的恩惠，生命活泼。真正敬虔的人，口中所讲的与他们的行为相称。真正敬虔的人不粗鲁，尊重别人的感受。真正敬虔的人长期仰望主，与主同行。末了，要有爱弟兄的心，关心教会的弟兄姐妹，向众人打开双臂欢迎关怀他们。愿意这样行主旨意的是上帝呼召与拣选的人，这是属天父式的法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是否已经完全遵行真理，要保持谦卑。我们是圣灵所生，是新造的人，圣灵会在我们心中做见证，赐下生命平安，证明我们是他所拣选。我们当中不可有懒散却说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不可有说他不用殷勤，他想怎样就怎样的人。除非一个人的生命与他工作的态度相符合，否则我不会认为他有上帝的呼召。除非一个人愿意过圣洁的生活，否则我不认为他有份于圣洁的侍奉。除非一个人看重上帝的话语超越一切，否则我不会让他有讲台的侍奉。 我们的侍奉是越效法耶稣，就与耶稣越亲近，与耶稣越面对面，信心就越单纯。确定耶稣基督的救恩，就确定我们的侍奉是蒙基督拣选与恩召。这所学校招收愿意为主做傻瓜的人，你可能会一生贫穷，一生没有社会地位，一生默默无名，只求高举耶稣，宁愿被人忘记。即使日后侍奉有许多人鼓掌，不要放在心上。这世上没有任何鼓掌的手是干净的。这是一所重视前进的学校，前进是神学教育的第一步，也是最终的目的。我们是祷告者，才能教人祷告。看到困难时，不要立刻想用什么办法解决，而是跪在主面前。每个困难都是我们侍奉的起点。我们是读圣经的人，才能教人读圣经。我们若不因读圣经而有圣灵的感动，愿我们在讲台上哑口无言。我们侍奉不怕外界强大的反对，只怕失去爱。若失去爱，怎么能喂养主的羊呢？这所学校不是强调复制一个斯布珍，不是复制任何神学家，也不是复制任何传道人。学生要到耶稣面前，成为他的器皿，磨成他的样式，回应耶稣在你身上的呼召，一生成为主忠信的工人。斯布珍将牧者学院定为协同教育，由牧者宣教士与对神学教育有经验的专业老师组成联合教师团一起教导。斯布珍教学用小组讨论的方式，让学生在小组学习配搭，学习互相沟通。他用背经比赛将学生分成小组，他先读一段圣经，让各小组抢答圣经的经文出处，答对的升一级，答错的降一级。斯布珍在教室贴着犹大书第12-13节其中的经文。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他警戒学生侍奉里的危机，不要干犯这些错误。神学院的设施中有一间文具供应室，里面贴着斯布珍的勉励：永远不要满意你现在服侍的成果，要持续向前；永远不要安于你现今的职分，要注意上帝给你的侍奉。即使你的事工很忙碌，永远要坚持分别时间祷告，继续研读圣经。你的服事必须持续获得上帝的供应，否则你无法给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看完了第31和32章啊，在下一回会进入第33章，传讲核心真理一。基督的救赎，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一步一步